聂崇义，河南洛阳人。年轻时考中三理，精通理学，通晓经书要旨。后汉乾佑年间逐步升官至国子监礼记博士，校订公羊春秋，在国子监刻板印刷。后周显德年间逐步升任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此前周世宗因为郊庙祭祀的器具只是由有关部门承袭制作，年代久远，没有规范样式，于是命令聂崇义查考临摹画图上报。显德四年，聂崇义上报，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另外制作。显德五年，将在太庙举行地祭，议论政事的人认为宗庙没有挑事，不应当举行地狭之礼。聂崇义援引旧历尚书，大略说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去世，到五年二月举行狭祭，第二年又举行地祭，从此以后以五年为地祭周期。而且魏以五帝为太祖，到明帝才三位皇帝，没有毁庙主而举行地狭。这是证据一。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确定十月三日为大祭祀。太学博士议论说，根据地狭的礼仪，三年一次，五年两次。宋高祖到文帝才三位皇帝，没有毁庙主而举行地狭。这是证据二。梁武帝采用谢广的议论，三年一次地祭，五年一次狭祭，称为大祭。地祭在夏祭，狭祭在冬祭。而且梁武帝是受命之君，只追尊四朝而举行地狭，就知道祭祀是追养之道。因为时节变化，孝子感念而思念亲人，所以见享时令之首，祭祀在仲月，兼以地狭，按朝暮排列，这是礼的常规，与宗庙庙号是否完备无关。这是证据三。最终听从了聂崇义的议论。不久，周世宗下诏让聂崇义参与审定郊庙祭祀的玉器，又下诏让翰林学士窦衍统领此事。聂崇义于是取来三里图再次考定，建隆三年四月上表进城，窦衍作序。太祖阅览后赞赏，下诏说礼器礼图传承沿用，经历年月难免差错。聂崇义执掌国子监，专心儒学，查考旧事，订正错误，尽职尽责，值得嘉奖。聂崇义因酌情给予酬劳奖赏。所敬三里图因命太子詹事尹拙召集儒生三五人共同参议，以求精确详尽，如有不同意见妥善商讨。五月，赐给聂崇义紫袍、西带、银器、增帛以作奖励。尹拙多有驳斥订正，聂崇义又引经据典解释，全部交付工部尚书窦仪，让他裁定。窦仪上奏说，臣认为圣人制定礼制流传无穷，儒者依据经书所传或有差异，年代久远，图会缺失，差错更深，图画无据。聂崇义研究师说，深入体味礼经，比照旧图，确实有新意。尹拙秉承旨意，能尽其所知。尹拙博弈和聂崇义答议各四卷，臣再次详细审阅，随文裁定，有所增删，列于注释，共分为十五卷上报，下诏颁布施行。尹拙、聂崇义又陈述继玉鼎府一同之说，下诏中书省召集讨论。吏部尚书张昭等上奏议论说，按照聂崇义所说，祭天用苍璧九寸圆好，祭地用黄琮八寸五好，龟、章、虎都长九寸，自称是周显德三年与田明等按照周官育人之职及软慎正玄旧图记载其制度。臣等按周礼育人之职，只有璧从九寸，篆从八寸及璧线度尺，好三寸以为度的文字，并没有苍璧、黄琮的规制。又引注有尔雅、肉背好之说，这即是铸璧线度的文字，又不是苍璧的规制。又详细正玄自己注周礼不载尺寸，岂能另外作画图，违背经书标新立异。四部书目内有三里图十二卷，是隋朝开皇年间敕令礼官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名梁氏，第十后面题名正氏，又称不知梁氏，正氏名未出处。如今书府有三里图，也题名梁氏、正氏，不说名位。其后有梁正收集前代图记，再加详细议论，题三里图说，陈留阮氏姓在颍川齐策军处学习理学，采用其学说作图为三卷，多不按理而引用汉室与郑君之文相为错。 梁正山为二卷，阮氏信就是阮慎。如梁正所说，可知阮慎的披露错误。而且三卷礼图删为二卷，因在此礼图之内也没有改动纪律之说。臣等参详，自从周公治理之后，叔孙通重新制定以来，礼有伪书，汉代诸儒多有著述，查考纪律并没有尺寸之说。魏晋以后，郑玄、王肃之学各有学生，三礼六经无不论述，检阅其书，也不说纪律尺寸。臣等参验画图本书，周公所说正经不载尺寸，假使后人谬作之说，怎能辨入周图？可知聂崇义等以诸侯入朝进献天子的从婢夫人作为祭玉，又配合限度肉好之言，强行定为尺寸，古今大礼顺从错误改变不对，与理不通。又据尹拙所述礼神之六欲，称取自梁贵州刺史崔灵恩所传三礼一宗，内号天及五经帝规毕从黄都长一尺二寸，以效法十二时，祭帝之从长十寸，以效法帝之数。又引白虎通说，方中原外教弼，原中方外教从。聂崇义反对，认为崔灵恩不是周公之才，没有周公之位，一旦著述便补充六欲缺文，尤其不合理智。臣等私下认为，刘向论洪范，王通作元经，不一定具有圣人资质而居上公之位，有益于教化，并非轻率。臣等以崔灵恩所传之书考察古训，纪律以十二为数的原因，是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时，封山之玉蝶十二寸，圆丘之鞭斗十二列，天子以镇规外守，宗后以大从内守，都长一尺二寸，又冠规一尺二寸，王者用以祭祀宗庙。如果人君轻行交际，登坛着线，扶大球，插大规，行基殿，而手执一尺二寸之规，神献九寸之璧，不及礼宗庙冠规之数，父天母地，情理何安？那么崔灵恩的议论，礼上不算错，所以自从义宗问世，经历梁、陈、隋、唐将近四百年，讲理的人引为师法，如今五礼经义、开元礼、交四禄都引义宗为标准。晋代晋、汉两朝仍依旧制。后周显德年间，田明等妄作穿凿，擅自更改。自从唐贞观之后，共三次大修五礼，都沿袭隋朝典故，或在节奏繁简之间稍有改革，也没有改动纪律之说。希望依照白虎通、义宗、唐礼之制作为定式。又引拙依照旧图画符，聂崇义去掉符画祸，臣等参详旧图，都有符无祸。一说卦，说坤为符，说义即符，又说盖之符力，春秋传说以符之气，礼记说凡属百屯，解释古未有赠府，所以凡百而祭。祭府的用途由来已久，所以入于礼图。如今聂崇义以周官祭祀有绳鼎祸、贡鼎祸，又以礼有阳祸、始祸之文，于是说画府不如画祸。如今各经都记载府的用途，确实不可去掉。又周礼、以礼都有祸之文，请两样并化。又如看诸家祭祀之话，当今现行之礼，在大祭祀前一日，光禄卿醒示鼎祸，请求在鼎下面画祸，下诏听从。不久，聂崇义去世，三礼图于是流传于世，并在国子监讲堂墙壁上画图。聂崇义做学官，兼掌礼仪，将近二十年，世人推重他渊博。郭忠恕曾以他的姓嘲笑说：“晋贵权为愧，攀龙即作龙。”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聂崇义回答说：“我不能作诗，姑且以一联奉答。”即说：“物孝有三耳，全胜出二心。”因为他的名崇义中有一字，但这里是用愧、龙等嘲弄而嘲笑。郭忠恕非常惭愧，人们赞许他机敏而不失端正，真是儒者的戏谑。行禀，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初年考中五经，廷试那天被召到殿上讲诗、笔、二卦，又用群经出题问他。太宗赞赏他经深广博，提拔他九经及第，授大理评试，知泰州盐城监，赐钱二十万。行禀因为该监位于楚州、泰州之间，泰州偏僻 而楚州要冲，食言为急务，请求改隶属楚州，获准。第二年，召为国子监丞，专门负责讲学，升尚书博士，出京任宜州知州，随即转任国子博士，任满回朝，赐妃衣，选为诸王府侍讲。雍熙年间，升水部员外郎，改司勋。端拱初年，赐金子，逐步升金部郎中。真宗即位，改司勋郎中，不久之审刑院，因为刑秉事儒生不精通刑律，命刘元吉共同掌管。这年冬天，刑秉上表自称曾是讲读，升又谏议大夫。咸平初年，改国子祭酒。咸平二年，开始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以刑秉担任。受诏与杜浩、舒雅、孙氏、李慕清、崔沃全等校订《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一书，完成后都加皆勋。不久，任淮南、两浙巡抚使，开始设置讲读之职，就在变作让刑秉讲《左氏春秋》，侍读参与。咸平五年讲完，在崇政殿宴请近臣，赐刑秉席衣、金带，加赏器币，仍升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学士如故。知审官院陈述母丧，以刑秉暂代之院士。景德二年，上言王兄行素曾考进士，希望蒙受赠典，特赠大礼平事。这年夏天，皇上临幸国子监阅览库书，问刑秉金版有多少，刑秉说建国出不到4000，如今十多万，金船正义都完备。陈少年从事学业如数时，经具有书的百无一二，因为无力传写。如今版本大备，士庶家都有，这是儒者逢时的幸运。皇上高兴地说，国家虽崇尚儒术，若非四方无事，怎能如此。皇上又询问学馆旧例，有为振兴的，刑秉不能有所谏言。此前印书所裁于纸卖掉，以供国子监杂用，刑秉请求归三司，以助国用。从此监学公费不足，讲官也厌其冷落。皇上正兴起道术，又命刑秉与张雍、杜浩、孙氏推举经术渊博、德性端正善良的人，以扩充学员。景德三年，加刑部侍郎。刑秉居尽职，常被召对。一日从容与皇上谈到宫底就聊，感叹他们几乎都已去世，只有刑秉独存。第二天赐白金千两，又召其妻到宫廷，赐官佩。景德四年，刑秉因羸弱年老，难以在皇上面前屈步，自陈曹州故乡，希望给假一年回乡探视田里，等明年交祀回朝。皇上命他坐下，慰劳他，于是说便可全管本州，何须请假。刑秉又言杨丽、夏侯乔同为辅僚，二人去世都赠尚书。皇上怜悯他，第二天对宰相说，这可见他的心意了。即越级拜工部尚书，知曹州，职任如故。入宫辞别那天，赐席衣、金带。当天特开龙图阁，召近臣在重和殿宴饮，皇上作舞，七言诗二首赐他，参与宴饮的都赋诗。刑秉看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于是陈述其大意，皇上嘉许采纳。临行又命近臣祖送，在宜春院设宴。大中祥符初年，皇上东封泰山，刑秉上表说曹州百姓请车驾经过本州，仍命缉阴令王范率领父老到朝廷，皇上以幽诏答复。不久召还车驾出发，命他判留司御史台。李泌进位礼部尚书。皇上勤于政事，怜悯农民，每当雨雪不适时，脸上就露出忧虑的神色，因为赵炳平素熟悉农事，多次委婉地向他询问。起初农家观察阴晴风欠都有征兆，老农相互传说的往往应验，赵炳多采纳这些说法来回答。又说百姓的灾祸大的有四种，一是瘟疫，二是旱灾，三是水灾，四是畜灾，灾年必定有其中之一，只是有的轻有的重罢了。这四种灾害中，旱灾最为严重，因为田地没有沟渠都无法挽救，损失必定殆尽。左传说天灾流行，国家代代都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咸平三年，赵炳因病请假，皇上下诏让太医诊治。六月， 皇上亲自去探病，赐给他一盒名药，白金器皿一千两，增彩一千匹。本朝旧例，不是宗室亲戚和将相，没有探病吊丧的礼仪，特别加恩给赵昺和郭志，是因为救恩的缘故。不久，有旨意命中书省召他的儿子太常博士之东明县赵仲宝，国子博士之信阳君赵若思回来侍疾。过了一个月，赵昺去世，享年79岁，追赠左仆射，三个儿子都升了官阶。当初雍熙年间，赵昺撰写了《李选》20卷进献，太宗翻阅他的书，得到《文王世子篇》，看了很高兴，于是问魏少卿，赵昺给诸王讲学时曾讲到这篇吗？魏少卿说，诸王时常向赵昺询问经义，赵昺每次阐发君臣父子之道时必定反复陈述。太宗更加高兴，皇上曾在内阁报晒书籍，看了《李选》称赞不已，召赵昺一同观看，作《李选赞》赐给他。赵昺说，家里没有遗稿，希望能得到副本。皇上答应了。抄录还没完成，赵昺就去世了，皇上赶紧下诏抄写两本，一本赐给他家，一本让他放入墓中。赵昺在东宫和内廷陪侍皇上讲《孝经》《礼记》《论语》《尚书》《易经》《诗经》《左氏传》，在依据篆书引申之外，多引用时事做比喻，深受嘉奖。皇上曾问，管仲、赵乎都侍奉公子纠，小白回国即位，赵乎为此而死，管仲却归附齐国，做了桓公的相，难道不是赵乎以忠义而死，管仲却不能坚守节操，做臣子的道理应当这样吗？又郑玄注释《礼记·世子篇》说，文王因情忧减损寿命，武王因安乐延长寿命。朕认为经书的本旨一定不是这样。况且夏禹焦思劳苦，得到玄龟的赏赐，而享国长久。如果文王能忧人之心，不自图安逸，纵然没有感应，难道会亏损寿命吗？赵昺分别根据事理来回答。先前咸平年间，王钦若主持贡举，有人告发他接受举人的贿赂，下御史台审讯得到实情，王钦若自我申诉，皇上下诏让赵昺与边宿、吴宾谷、严成汉在太常寺重新审问。赵昺极力为王钦若辩解，而洪湛被判罪，王钦若因此感激赵昺。赵昺受到深厚的宠遇，王钦若也有功劳。赵仲宝贪婪卑鄙，没有才能，举止轻率，士大夫大多鄙夷嘲笑他。王钦若在中书省任用他为三司判官，后来官至祠部郎中，因贪污被免官去世。赵若思最后官至驾部郎中。孙氏，字宗谷，亳州亳平人。幼年时与学生们一起师从同乡王彻。王彻去世后，有人向孙氏请教经书，孙氏为他解析精微意旨，人人都惊讶佩服，于是数百门生都跟从孙氏学习。后来迁居虚城。孙氏考中九经科，任举县主簿，上书请求试讲经义，升任大理评事，为国子监执讲。太宗驾临国子监，召孙氏讲上书，讲到做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治久安，这是我所没有听说过的。皇帝说，这是至理名言啊。商宗竟然能得到这样的贤相，于是感叹了很久，赐给他五品官服。真宗任命他为诸王府侍读。适逢下诏百官轮对，孙氏上奏十件事，兼判太常礼院、国子监、司农寺，多次升迁至工部郎中，提拔为龙图阁待制。孙氏凭借经术禁用，坚守道义自处，凡有所言，从不阿附取悦他人。大中祥符初年，在左丞天门得到天书，皇帝将要去奉迎，召宰相对崇政殿西武议事。王旦等人说，上天赐予福命，实在是圣德的应验，都在拜称万岁。又召问孙氏，孙氏回答说，臣愚钝，听说天和言哉，哪里会有书呢？皇帝已经奉迎天书，大赦天下改元，向天下公布这件事，建造玉清昭应宫。这一年天书又降于泰山，皇帝因为亲自接受福命，于是商议封禅，制作礼乐。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杜浩、陈鹏年都用金意附和，从此天下争相谈论福瑞了。大中祥符四年，又将祭祀焚阴，这时大旱，京城附近郡县粮价飞涨，孙氏上书进谏说， 先王占卜征伐，五年中每年都预征吉祥，吉祥就行动，不吉祥就增修德性而改补。陛下刚刚结束东风，又商议西巡，恐怕不是先王补征五年慎重的意思，这是不可行之一。坟阴后土，事情不见于经典。从前汉武帝将要封禅，所以先封中岳，祭祀坟阴，开始巡幸郡县，于是去泰山行封禅事。如今陛下已经登封，又想巡幸坟阴，这是不可行之二。古代圆丘方泽是用来交祀天地的，现在的南北郊就是如此。汉朝初年承接秦朝，只立武制来祭天，而后土没有祭祀，所以汉武帝在坟阴立祠。自从元帝成帝以来，听从公卿的议论，就把坟阴后土迁到北郊，后来的君王大多不祭祀坟阴。如今陛下已经建立北郊，却舍弃他而远祭坟阴，这是不可行之三。西汉建都雍州，距离坟阴很近，如今陛下经过重重关隘，越过险阻，轻易抛弃京师根本，而仰慕西汉的虚名，这是不可行之四。河东是唐朝王爷的兴起之地，唐朝也建都雍州，所以唐明皇有时巡幸河东，因而祭祀后土。本朝兴起，事情与唐朝不同，而陛下无故想要祭祀坟阴，这是不可行之五。从前周宣王遇灾而恐惧，所以诗人赞美他忠心，认为他是贤主。近年来水旱灾害相继，陛下应当侧身修德，以回应上天的谴责，怎么能下训奸邪之人，远劳百姓，游玩不止，忘记国家的大计，这是不可行之六。雷在二月起折，八月收生，养育万物，失时就会成为灾异。如今冬雷阵阵，灾异尤其严重，这是天意叮咛告诫陛下，而陛下反而没有醒悟，恐怕有失天意，这是不可行之七。百姓是神的主宰，所以圣王先安定百姓，而后致力于神灵。如今国家土木工程连年不息，水旱灾害几乎成灾，饥荒很多，却要劳民伤财侍奉神灵，神灵会享用吗？这是不可行之八。陛下一定要这样做，不过是效法汉武帝、唐明皇，寻衅所到之处，刻石颂功，以崇尚虚名，夸耀后世罢了。陛下天资圣明，应当仰慕二帝、三王，为什么要沿袭汉、唐的虚名？这是不可行之九。唐明皇因宠爱奸邪，内外交相为害，自身流离国家困顿，战乱起于关下，王乱的事迹如此，是由于沉溺于成平，肆意行不义之事，酿成祸败。如今议论的人引用开元就是作为盛世，竟想倡导陛下去做，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这是不可行之时。臣言辞不能充分表达心意，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取，希望稍次垂问，让臣说完。皇帝派遣内侍皇甫季明前去询问，孙氏又上书说，陛下将要巡幸坟阴，而京城民心不安，长江淮河的百姓被条法所困，按理应当政府安定，并加以怜悯存续，而且土木工程没有停息，而抢夺偷盗的强盗公然横行，外国整治军队靠近边境，使者虽然到来，怎能保证他们的心思呢？从前陈胜兴起于徭役戍守，皇朝处于凶年饥荒，隋炀帝勤于远征，而唐高祖在晋阳兴起，晋少主被小人迷惑，而耶律德光长驱直入中原。陛下屈从奸佞小人，远远抛弃京城，涉足连年饥荒的灾区，修建违背京意久已废弃的祠庙，不念百姓疲惫，不忧边境祸患，怎知今日的戍卒中没有陈胜，饥民中没有皇朝，英雄豪杰不会在境旁窥伺，外敌不会在边境关心呢？先帝曾商议封禅，敬畏天命，不久下诏停止，如今奸臣竟怂恿陛下权力东风，认为这是继承先帝遗志。先帝曾想北定幽朔，西取李继迁，大功未成，托付给陛下，而群臣不曾献一谋画一策来辅佐陛下继承先帝的志向，反而致力于卑辞后壁，向契丹求和，割让疆土，浪费绝路，姑息李继迁，竟不思考主辱臣死值得警戒，诬下往上值得羞耻，捏造祥瑞，假托鬼神，刚结束东风便商议西巡，轻易劳烦车驾，残害饥饿百姓，希望他们无事往返，便说成就了大功绩。这是陛下把祖宗艰难的事业当作奸邪小人侥幸的资本，臣所以长叹而痛哭啊。天地神奇，聪明正直， 做善事就降下各种吉祥，做不善就降下各种灾祸，没听说专门从事祭祀礼器就能要求福祥。春秋传说，国家将要兴盛，听从百姓，将要灭亡，听从神灵。愚臣不敢胡乱议论，只希望陛下最终赐予裁断选择。后来天下多次发生灾变，孙氏又说，古代五年巡狩一次是国家的大事罢了，不一定有紫气黄云，然后才登峰，有家禾一草，然后才醒方。如今野雕山路，郡国交相上奏，秋旱冬雷，群臣都来庆贺，退朝后腹诽暗笑的比比皆是。谁说上天可以欺骗，下民可以愚弄，后世可以欺瞒呢？人情如此，损失不小，希望陛下深深明察其虚妄。大中祥符六年，孙氏又上书说，陛下封泰山四坟阴，亲自拜谒陵寝，如今又将祭祀太清宫，外面议论纷纷，认为陛下事事效仿唐明皇，难道认为唐明皇是有美德的人主吗？完全不是这样，唐明皇祸乱的踪迹有足以深以为戒的，不只是臣能知道，近臣不说，这是心怀奸邪来侍奉陛下。唐明皇无道时也没有人敢说，等到逃亡到马嵬，军士已杀了杨国忠，请求追究假传诏书的罪过，才开始告谕说实理不明，继任失当。当时虽有罪己的言辞，觉悟已晚，哪里来得及。臣希望陛下早日自觉醒悟，一损虚华，斥退疏远邪佞，停止兴修土木，不沿袭危乱的踪迹，不做唐明皇来不及后悔之事，这是天下的幸事，社稷的福气。皇帝认为封泰山祠坟阴，上陵四老子，并非始于唐明皇，开元礼是现在所沿用的，不可以因为天宝之乱就都认为不对。秦朝无道极了，如今官民诏令郡县还沿袭秦朝旧制，怎能因人废言呢？于是做解疑论给群臣看，然而知道孙氏朴实忠直，虽然他的话切直，也宽容他而不加斥责。过了很久，孙氏因父亲年老请求回乡，不被允许，任命为密州知州。过了两年，升任左谏议大夫，罢免待制之职。回朝后负责纠察在京刑狱。这时刚设立天庆、天齐、天旷、先天降圣节，天下设斋教、设宴，花费很大。孙氏又请求裁减节省服费，没有答复。又出京任河阳知州，又请求辞官以奉养父母，升任给侍中，调任赏州。天禧年间，朱能献上前有天书，孙氏又上书说，朱能是奸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他，委屈至尊之身去迎拜，归入密殿供奉，上自朝廷，下至民间，无不痛心疾首，反唇腹诽，却没有人敢说。从前汉代的文成将军用帛书喂牛，随后声称牛腹中有奇书，杀牛查看得到此书，天子认得那是他自己的笔迹。又有武力将军胡言乱语，方术大多不灵验，两人都因此被处死。先帝时有个叫后墨臣利用的人，凭借方术突然得到宠幸重用，一旦发现他的奸诈，便在郑州被处死。汉武帝可称得上有雄才大略，先帝可称得上英明果断。唐明皇得到灵宝符、上清护国经、宝券等，都是王弘、田同秀等人伪造的，明皇不能公开处决他们，被邪书迷惑，自以为德性确实感动上天，神灵必定保佑自己。老子是圣人，如果真的降下旨意，本来就不该虚妄。而唐朝自从安史之乱，皇帝流亡，东西两都沦陷，天下动荡，哪里算得上太平？明皇虽然得以回到京城，又被李辅国胁迫迁居，最终忧郁而死，哪里是圣寿无疆，长生不老？以明皇的英明睿智，祸患接连而至，却毫不知晓，实在是因为在位时间久了，骄横刚愎成性，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认为进谏不值得听从，内心安于平常的安逸，耳朵听惯阿谀奉承的话，内被宠妃迷惑，外任用奸邪之人，曲意供奉鬼神，过分推崇妖妄。今天在楼阁上见到老子，明天在山中见到老子，大臣们空占职位，奉承迎合，正直之士畏惧权威而沉默不语，既被左道迷惑，又扰乱治国之纲，民心因此离散，变故突然发生。那时老子难道肯统帅军队？宝符又怎能排除祸患？ 如今朱能所作所为或许与此类似，希望陛下想想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效法先帝的英明果断，以唐明皇的祸乱为鉴，或许灾害不会发生，祸乱不会出现。不久，朱能果然败露。孙氏又曾请求减少修建寺庙，剃度僧侣，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曾令向敏中传达，让他陈述实政得失。孙氏以那件宽恕正直，减轻徭役，保敛赋税四事禁言，颇被采纳施行。仁宗即位后，宰相请求挑选名儒以经术侍奉讲读，于是召孙氏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审官院，叛国子监，修撰《真宗实录》。父亲去世，扶桑期满后起复，兼判太常寺及礼院，多次升迁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每次讲论到前代乱军亡国之事，必定反复规劝讽谏。仁宗心思有时不在书上，孙氏就拱手沉默等待，皇帝便警醒而改容倾听。他曾画无意图进献，皇帝将其挂在讲读阁中。当时张献明肃皇后每隔五日一临朝，与皇帝一同听政。孙氏进言，古代帝王朝朝暮暮处理政务，没有旷日不朝的，陛下应当每日御殿以处理万机。奏章留在宫中未作答复，但皇帝与皇太后尤其爱重他，每次觐见未尝不加以礼遇，多次请求退休。被召到承明殿应对，皇帝敦促告谕他因年过七十坚决请求流下眼泪，皇帝也为之伤感，下诏让他与冯元讲、老子、三章各赐帛200匹。因请求未获批准，请求到禁军任职，被幽召授工部尚书，又至兖州。皇帝下诏需设宴然后出发，又留了几个月，特地在太清楼设宴，近臣都参加。皇帝做飞白大字赐给二府，小字赐给诸学生，唯独孙氏与朝炯同时得到大小字。诏令群臣集席赋诗，太后又令从宫中拿出器皿劝酒。次日，孙氏入宫谢恩，又命讲、老子赐给席衣、金带、银鞍、勒马。到出发时，在瑞圣园赐宴，又赐诗，诏令近臣都赋诗。因恭谢恩典改任礼部尚书，不久多次上表请求归乡，以太子少傅退休。病重时，一句正寝，平退婢妾，对儿子孙瑜说：“不要让我死在妇人手中。”奏报送到，皇帝对张世勋说：“我刚想召孙氏回来，他却死了。”嗟叹惋惜了很久，罢朝一日，追赠左仆射，谥号宣。孙氏性格正直庄重，侍奉父母非常孝顺。父亲去世，他舔父亲的脸以代替洗脸，曾摘取五经中切合治国之道的内容，编成经典徽言50卷。右传重四录、月季图、五经节解、五赋制度。曾奉诏与行禀杜浩校定诸经正义、庄子、尔雅、释文、考证、尚书、论语、孝经、尔雅的谬误及律音译。当初元丘没有外委，五交从四不设席，九尊不加盖。七辞时想引符只用一尊，不设多个灯，笙歌不已，雍彻。冬至设四号天上帝，外籍只有17位，而不以星辰从四。想先农在旗鼓之前。上丁是殿，没有三献。宗庙不备二五。诸臣应当赐事的，有的以葬财请求。孙氏原因古制奏请改正，于是著于礼法。又请求冬至罢祀五帝，大于设五帝而罢四号天上帝。事情交给有关部门议论，因意见不合而未实行。孙瑜官至工部侍郎退休。王昭素开封酸枣人，年轻时勤奋学习而不做官，有极高的品行，被乡里称赞，常聚集门徒教授以维持生计。李牧与弟弟李素及李运都曾师从他，乡人争讼不去官府，多到王昭素处判断。王昭素博通九经，兼通庄子、老子，尤其精通诗经、周易。他认为王弼、韩康伯著易及孔颖达、马融的书易或有不尽妥当之处，于是著议论23篇。开宝年间，李牧将他推荐给朝廷，下诏召他入京，在便殿召见，当时他已77岁，精神不衰。太祖问：“为什么不求取功名，以致相见太晚？”他回答：“ 臣是草野愚笨之人，没有能力裨益圣上教化。赐座令讲易经乾卦，赵宰相薛居正等观看，讲到飞龙在天，皇上说这书岂能让普通人看到。王昭素回答，这书若非圣人出现，不能与卦象吻合。于是询问民间之事，王昭素所言诚实无隐，皇上称赞他。因年老请求回乡，受国子博士退休，赐茶药及钱20万，留住一个多月送他回去。89岁时在家中去世。王昭素很有人伦见识。当初李牧兄弟跟他学艺，他曾对李牧说，你所说的精妙道理往往出乎我的意料。又对人说，李牧兄弟都是美才，李牧尤其深沉厚重，将来必定位之公卿。后来李牧果然参知政事。王昭素每次买东西，随卖主所说价格付钱，从不争论高低。县里人相互告诫说，王先生买东西不得要高价钱。修治所住房屋，有船木堆在门中，夜里有人撬门想进入，王昭素察觉，就从门中悄悄把船木扔到门外，盗贼羞愧而去，从此里中无盗。家里有一头驴，常有人来借，将出门时先问童仆，外面没有借驴的人吗？回答没有，然后才出门。他就是这样淳朴至实。儿子王仁柱也。孔仪字不仪，是兖州曲阜人，孔子的第44代孙。孔子生了孔鲤，字伯鱼。孔鲤生了孔吉，字子思。孔吉生了孔白，字子上。孔白生了孔求，字子家。孔求生了孔姬，字子京。孔姬生了孔川，字子高。孔川生了孔谦，字子慎。孔谦生了孔父，字子瑜，把弟子孔腾作为继承人。孔腾字子香，遭遇秦朝祸乱，把家传书籍藏在墙壁里。孔腾生了孔正，字季中。孔正生了孔武。孔武生了孔延年和孔安国。孔延年生孔霸，字次如，汉昭帝时担任博士，汉宣帝时担任太中大夫，教授皇太子经书。汉元帝即位后，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号称包成君。孔霸生了孔福，孔福生了孔房，孔房生了孔君，字长平，喜好学习有才干，担任尚书郎。汉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君为包成侯，食邑2000户，追谥孔子为包成宣尼公。王莽任命孔君为太尉，孔君多次因病推辞，得以返回。王莽失败后失去了爵位。后汉世祖建54年，又封孔君的儿子孔智为包成侯，谥号元成。孔智生了孔隼，承袭爵位。汉和帝永元4年，改封孔隼为包亭侯。孔隼去世，儿子孔耀继承侯位，食邑1000户。孔耀生了孔完，继承爵位，食邑100户。孔完早逝没有儿子，由弟弟的儿子孔宪承袭爵位。孔宪在魏国做官，担任议郎。皇初2年封为宗盛侯，食邑100户。孔宪生了孔震。晋武帝太始3年改封为奉圣亭侯，食邑200户，历任太常、黄门侍郎。孔震生了孔仪。孔仪生了孔府，被举荐为孝廉，征召为太尉院属，历任豫章太守。孔府生了孔毅。孔毅生了孔仙，有气量，喜好学习。宋文帝元嘉19年，承袭封爵为奉圣侯。孔仙生了孔盛，博学有才艺。后为孝文帝延兴初年被举荐孝廉，第3年封孔成为崇圣大夫，恢复10户人家，以功洒扫。孔成生了孔灵真，承袭爵位，担任秘书郎。太和19年改封为崇圣侯，食邑100户。孔灵真生了孔文泰。孔文泰生了孔渠。北齐文宣帝天宝元年改封为恭圣侯。后周宣帝大象2年追封孔子为邹国公，让孔渠承袭爵位，食邑100户。孔渠生了孔长孙。隋文帝又封孔长孙为邹国公。孔长孙生了孔嗣哲，应考制举，历任荆州司兵参军、太子通事舍人。大业4年改封为少圣侯，食邑100户。孔嗣哲生了孔德伦。唐太宗贞观11年封为包圣侯，食邑100户，朝会时地位与三品官相同，免除他子孙的赋税。武则天天寿2年赐给孔德伦盖有玉玺的文书和衣服。 孔德伦生了孔崇基，承袭侯爵。唐中宗神龙元年授予朝散大夫。孔崇基生了孔遂之。唐玄宗开元年间，历任国子四门博士、宾王府文学、蔡州长史。开元二十七年，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改封包胜侯孔遂之为袭文宣公，兼任兖州长史。孔遂之生了孔宣，承袭封爵，历任兖州泗水县令。孔宣生了孔其卿。唐德宗建中三年，下诏任命孔其卿为兖州司马，他被困在东平去世。到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平定李师道，他的儿子孔维志回到鲁地，下诏任命孔维志为兖州参军，主持孔子的祭祀，恢复五十户人家，以供洒扫。孔维志生了孔策。唐武宗会昌元年，历任国子监丞、尚书博士。唐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上奏，每年给封户绢一百匹，用来供应春秋两季的祭祀。从孔遂之到孔策，五代都承袭封爵为文宣公。孔策生了孔震。唐懿宗咸通四年，考中进士甲科，历任兖州观察判官，官至刑部员外郎。孔震生了孔昭简，历任兖州司马、曲阜县令。从孔策到孔昭简，三代每年供给封卷，用来供应祭祀。孔昭简生了孔光嗣。唐哀帝天佑年间，担任泗水主簿，主持孔子的祭祀。孔光嗣生了孔仁玉，九岁时通晓春秋，身材相貌雄伟。后唐明宗长兴元年，让他担任曲阜主簿。长兴三年，升任公丘县令，承袭文宣公。后晋高祖天福五年，改任曲阜县令。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平定慕容彦超，亲临曲阜，拜谒孔子庙和孔子墓，召见孔仁玉，赐给五品官服，又任命他为本县县令。孔仁玉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孔仪，考进士未中。乾德年间到朝廷上书，叙述他的家事，下诏任命他为曲阜主簿，历任黄州军事推官，升任司农四丞，掌管新子镇的商税征管。孔仪上书说，新子镇位于江湖交汇之处，是商贾聚集之地，请求建为郡。下诏改为县，就任命孔仪主持县政，后来改为南康君。孔仪任满还朝，献上文章诗赋数十篇，太宗看了很赞赏，召见他，询问孔子后代的情况。于是下诏说，肃王之道，百代所尊崇，传承爵位封赐，也是为了保存典章制度。文宣王第四十四代孙司农四丞孔仪，勤勉于儒素之业，砥砺廉洁的品行，多次任职为官，政绩显著听闻。圣人之后，世代德业不衰，应使他位列朝班，以光大儒门后裔。可任命为太子右赞善大夫，承袭文宣公，免除他家的赋税徭役。不久，任密州通判。太平兴国八年，下诏修建曲阜孔子庙，孔仪进贡地方物产作为谢礼，下诏褒奖他，升任殿中丞。雍熙三年，朝廷军队北征，孔仪受命督运军粮，渡过拒马河时淹死，享年四十六岁。孔仪的儿子孔延嗣，字茂先，因为父亲为国事而死，赐同学究出身，担任曲阜主簿，历任闽县、长葛县县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他入朝，任命为曲阜县令，承袭文宣公，赐给白金、束帛以及太宗御书印制的九金。咸平三年，下诏令本路转运使、本州长官用宾客之礼对待他，仍然留任三年，在任上去世，享年三十八岁。孔仪的次子叫孔宪，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知郡一县。三子叫孔冕，担任应城主簿。四子叫孔旭，雍熙年间考中进士。孔延嗣的儿子孔圣佑，景德初年，才九岁，特赐同学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皇帝东封泰山，特别允许孔圣佑穿绿衣陪位，排在京官班次之后。等回到兖州，十一月初一，皇帝亲临曲阜，拜谒孔子庙，举行擢县之礼，孔氏宗族都令陪位。又亲临孔陵，观看孔墓很久。又到北庭，召随从大臣观看古碑，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的父亲叔梁和为齐国公，母亲颜氏为鲁国太夫人，提升孔圣佑为太常寺奉礼郎，又录用他的近亲进士孔卫为三传出身学习进士的孔延佑，学习学究的孔延沃、孔延鲁、 孔颜林都赐同学究出身，共赐银200两，绢300匹，用来充实祠庙的供奉。当时孔旭担任殿中丞，通判广州，王钦若说他乡里有名声，召他入朝，改任太常博士，赐给绯色官服，命令他掌管曲阜县，专门主持祠庙事务。大中祥符2年3月，又派使者赐给太宗御书以及九经著书30，收藏在庙中，命令本州选拔儒生讲说。孔圣佑后来改任大理评事。天禧5年，授予光禄4城，承袭文宣公、知仙元县事。后来改名孔佑，升任太子中摄，去世享年30岁。孔旭官至司封郎中。孔颜鲁大中祥符5年再次考中进士，后来改名孔道辅，担任左司谏、龙图阁待制，自己有船。崔颂，字敦美，河南偃师人。父亲崔协后唐时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崔颂幼年丧母，被外祖母抚养。因父亲恩应补任河南府巡官，历任开封主簿、邓州路侍参军，因病离职。不久到朝廷上书议论政事，宰相桑维翰看了很惊奇，提升为左拾遗，选任右补缺。后汉初年，加朝散大夫官阶，担任副使，跟随右散骑常侍张旭册封前处为吴越王。后梁末年，崔协曾出使两浙，到这时越人赞美他，赠送的礼物很丰厚。等到返回，正逢周太祖进入京城，被军士抢劫一空。周世宗镇守澶渊，选择辽蜀，崔颂与王溥、王敏中都入选，任命崔颂为观察判官，赐金子官服。周世宗担任开封府尹时，任命他为司封员外郎，充任判官，因断案失误被罢职，仍守本官。周世宗即位，任命为驾部郎中，升任吏部郎中，又担任副使，跟随尹日就出使两浙。周世宗读唐元稹《均田书》，命令画城图赐给近臣，派使者均定各道租赋，崔颂出使兖州，颇增加原有税额。恭帝继位，改任左谏议大夫。宋朝初年，任判国子监，恰逢重修国子学和武成王庙，命令崔颂总领其事。建隆3年夏天，开始聚集生徒讲说，太祖派宦官拿酒果赐给他，每次亲临国子学，召崔颂交谈，谈及经书义理，崔颂应答流畅。等到举行交祀，命崔颂代理太仆登车执缰绳，皇上问他当时的典礼，崔颂应答从容文雅，皇上很器重他。不久因请托主管部门为亲近的人谋取好差事，被贬为保大军行军司马。乾德6年突然得病去世，享年50岁。崔颂喜欢诙谐，擅长书法，受命书写周世宗的侍侧文，当时人称赞其遒劲秀丽。他笃信佛教，看见佛像必定跪拜，性情多疑，在福州官舍增召泥瓦匠修制堂屋，用帛蒙住他们的眼睛，人们都笑话他。儿子崔晓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崔驴字文炳，雍熙2年考中进士，渊博文雅，有世人操行，多次任屯田员外郎、开封三司户部判官。景德年间，雍王赵元奋去世，王府官署都因此被贬。当时戚维担任曹国公元偃府议膳，皇上对宰相说，元偃年少，尤其需要辅佐教导，戚维迂腐懦弱寻默，不能规劝见证，听说崔驴性情纯正谨慎，用他代替戚维或许有益处。于是召见应对，升任都官员外郎，充任记事参军，赐金子官服。升任兵部郎中，出朝之河中府，转任太常少卿、江左监，去世。尹拙，颍州汝阴人。后梁贞明5年考中三使，调补下议主簿，代理本镇馆议巡官。后唐长兴年间，召为著作左郎、执使馆，升任左拾遗，依旧执使馆，加朝散大夫。应顺初年，出朝任宣武军长书记，检校余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年，加检校驾部员外郎兼御史大夫。清泰2年，改检校余部郎中，中武军长书记。后进天福4年，入朝任右补缺。第2年，转任侍御史。恰逢下诏命尹拙与张昭、吕琦等共同修撰《唐史》，改任仓部员外郎，赐金子。天福8年，升任左司员外郎。 契丹入侵，赵延寿镇守长山，任命尹洙为长书记。后汉初年，赵为司马郎中、弘文馆直学士。后周广顺初年，升任库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任冲直学士。出使荆南返回，改任兵部郎中。显德初年，拜检校又散其常侍，国子祭酒，通判太常李院士与张昭共同修撰《唐英顺、清泰以及周祖实录》，又与张昭及田敏共同详定经典释文。遭遇丧事，免职。宋朝初年，改任检校工部尚书、太子詹事、判太府寺，升任秘书监、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退休。尹洙性情醇厚谨慎，博通经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学士写文章祭祀白马祠。翰林学士不知道典故出处，于是询问尹洙。尹洙一一列举郡国中祭祀白马的祠庙有十几个，当时人佩服他渊博。开宝四年去世，享年81岁。儿子尹继通官至国子博士。田敏，淄州邹平人，少年通晓春秋之学。后梁真明年间考中进士，调补淄州主簿，没让他上任，留任国子四门博士。后唐天成初年，改任尚书博士，赐飞色官服。满一年，任国子博士。尚书请求在四郊设置斋宫，没有答复。任满，转任屯田员外郎，因祥明典礼兼任太常博士。建议请求依照春秋每年藏兵建于宗庙，班次公卿如同古礼。奉诏与太常卿刘岳、博士段于、陆航、李居焕、陈官等删定唐代郑余庆、舒仪，又下诏与马浩等共同校定九经，改任户部员外郎，赐金子。清泰初年，升任国子司业。后晋天福四年，任国子祭酒，仍检校工部尚书，不久兼户部侍郎。开运初年，升任兵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议论的人认为田敏只适合担任学官，宰相桑维汉听说后，即改授检校右仆射，复任国子祭酒。后汉乾佑年间，拜尚书右丞，判国子监。周广顺初年，改任左丞，出使契丹，准备每年赠送10万贯钱，制止他们的侵扰掠夺，契丹不答应。周太祖将要亲自举行交际，命他暂时代理太常卿事务。周世宗即位后，正式任命为太常卿，检校左仆射，加授司空。显德五年，上奏请求退休，皇帝下诏说，你通晓礼乐，广博涉猎典籍，是儒学的宗师，士大夫的榜样。朕正借助你的旧德，以便咨询言论，突然看到你的奏章，希望辞去官职。退休的制度难以沿用旧文，尊贤的心意正深切期待，你的请求不应允许。升任工部尚书，不久再次上表希望回归故乡，以完成归葬故土的愿望，改任太子少保退休，回到淄州的别墅。恭帝即位，加授少傅。开宝四年去世，享年92岁。田敏辞官回乡，有良田数十顷，常酿造美酒招待宾客，身体强健少病，步行往来于街巷之间，不拄拐杖，每天亲自教授诸子经书，自己撰写父亲的墓碑，文辞很质朴。田敏曾出使湖南，路过荆渚，把印本经书赠给高从诲，从诲感谢说，祭酒所赠的经书我只能认识孝经而已。田敏说，读书不必多，18章就够了。比如朱侯章说，在上位不骄傲，虽高也不危险，节制欲望遵守法度，虽满也不溢出，都是最重要的言论。当时高从诲在影帝兵败，所以田敏用这话来讽谏他，从诲非常惭愧。田敏虽然专心于经学，但也喜欢穿凿附会，他所校定的九经颇以自己的独到见解自认，比如把尚书盘庚中的若往在刚改为若刚在刚，重复一个刚字。又尔雅中断木槿的注释说日籍改为白籍，像这样的事很多，世人颇多非议。他的儿子田章官至殿中丞。新闻月不知是哪里人，凭五经教授学生，太祖年幼时跟随他学习。后周显德年间，太祖担任禁卫军殿前都点检，节制一方。文月很久没能见到太祖，有一天梦见邀请皇帝车驾请求接见，行礼后 发现是太祖。太祖也梦见他来拜见，于是命左右巡访，文月果然自己来了，太祖感到惊异。等到太祖登基，召见他，授任太子中御、判太府事。开宝三年，出京任房州知州。当时后周镇王出居该州，皇上因为文月是忠厚长者，所以命他前往。文月后来多次升迁至员外郎。又有张顿、张文旦，曾与太宗同在学校学习，太平兴国年间到朝廷自述情况，各自从主簿起家。李觉，字仲明，本是京兆长安人。曾祖李鼎是唐代国子祭酒苏州刺史，唐末避乱迁居青州义都。李鼎生李渔，任本州推官。李渔生李成，字贤熙，性情旷达，嗜好饮酒，喜欢吟诗，善于弹琴下棋，画山水尤其精妙，人多珍藏他的作品。后周枢密使王溥将要推荐他的才能，恰逢王溥去世，郁郁不得志。乾德年间，司农卿魏荣任陈州知州，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他，李成于是携带家族前往，每天以饮酒为事，醉死在客舍。他的儿子李觉，太平兴国五年考中九经，从江作兼程通判建州开始做官，任期将满，周人挽留他，有诏书褒奖，就地升任左赞善大夫、四州知州，转任秘书丞。太宗因孔颖达五经正义刻板，下诏命孔维与李觉等人校定。朝廷军队征讨燕冀，命李觉督办京东各州的粮草运往幽州。孔维推荐李觉有学问，升任李济博士，赐给飞色官服和鱼袋。雍熙三年，于又补缺李若拙一同出使胶州。黎桓说，此地山川险要，中原人刚经历，难道不疲倦吗？李觉说，国家幅员万里，郡城四百，地势有平坦，也有险固，这地方哪里值得一提？黎桓默然失色。出使回来，过了很久，升任国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天，开始命学官讲说经书，李觉首先参与。太宗到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后，上车将要出西门，回头看见讲席，左右说李觉正在聚集学生讲书，皇上当即召见李觉，命他当御前讲说。李觉说，陛下六龙驾驭，臣怎敢擅自登上高座。皇上于是下车，命有关部门张设帐幕，另设座位，诏令李觉讲周易的、太卦，从臣都列坐。李觉于是讲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的要旨，皇上非常高兴，特赐帛百匹。不久献上食物册，皇上很嘉奖。这年冬天，以本官在使馆当职，又正言王宇称上言，李觉只能通晓经书，不应当担任使职。李觉仿效韩愈《毛颖传》作《竹影传》进献，太宗赞赏他，所以搁置了王宇称的奏章。淳化初年，皇上因经书版本有田敏擅自删去的几个字，命李觉与孔维详细审定。二年，详细校定《春秋正义》完成，改任水部员外郎、叛国子监。四年，升任司门员外郎，患病，假期满后，诏令不断俸禄，去世。李觉多次上书谈论食物，陈述养马、漕运、屯田三件事，太宗赞赏其详备，命送使馆，言语见于本质。李觉性格刚强，坚毅而聪明，曾与密阁校李吴书等人一同考试开封府秋副举人。谈到计算制兔投足的方法，李觉说，这很繁琐，我能简化它。等到完成，果然精简。吴书认为是他预先准备好的，就用别的方法测试他，都能立刻完成，在座的人都叹服。他的儿子李佑，大中祥符五年考中进士，任慈部员外郎，集贤效礼。崔义正，开封封丘人，与弟弟崔沃权一同考中进士，通晓经术。崔义正在雍熙年间任高密位，任期届满，国子祭酒孔维推荐他，认为国学直讲，升任殿中丞。太宗召见他，命他讲《庄子》一篇，赐钱五万。判监李治上言，本监先前校定各经音书，其中文字错误还很多，深恐未能符合人君好古诲人的心意。大概前所派遣的官员多是专精之士，有的通晓《春秋》，却不熟悉《礼记》；有的学习《周易》，却不精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都不是一向所传习的，因此未能周详。 见国子博士杜浩只讲崔仪正，孙氏都苦心强学，博通九经，问对质疑有所依据，希望命他们重新加以勘证，以消除错误。皇帝听从。咸平初年，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说，各经版本多有错误，真宗命选择官员详细订正，于是寻访通经义的学者，道某方参知正事时，以崔仪正应对。真宗说，朕宫中无事，喜欢听讲诵。第二天，赵崔仪正在院中讲尚书大禹谟，赐给他象牙笏和飞色官服，从此每天命他到御书院等待应对讲尚书至十卷。崔仪正年老步行艰难，上表请求退休，皇上命他坐下，慰问体恤非常周到，赐给器物钱帛，允许他以本官退休，仍担任执讲，改任国子博士。三年去世，享年79岁。崔握权，淳化年间历任福州连江尉，叛国子监李治奏请任为执讲，在便殿引荐。太宗看着他说，李觉曾奏报朕说，四号中一位先生，有人说姓用字加撇，有人说加点，你知道吗？崔握权说，从前秦时程邈撰写隶书，训示如仆隶之意识，现在自于古代有时不同。臣听说刀用为角，阴阙两点为缺，阴路用上一撇一点都不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到国学，召崔握权讲尚书，当即特赐飞色官服。景德以后命他讲道德经，每天在崇文院等待应对。全书讲完，赐给白金和彩绸。三年去世，享年79岁。曾撰写帝王手鉴10卷，并注释曹唐大游仙诗15卷。他的儿子崔世安进献这些书，特赐出身。李之才字挺之，清舍人。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实直率，自信，没有丝毫造作。师从河南穆修，穆修性格严肃庄重，很少与人合得来，即使李之才也常在他愤怒呵斥之中，李之才侍奉他更加恭敬，最终能传承易学。当时苏顺清等人也跟从穆修学习易，但专门传授的只有李之才一人。穆修的易学授自仲放，仲放授自陈抟，源流最远，其中图书象数变通的奥妙，秦汉以来很少有人知晓。李之才起初任魏州霍家主簿，代理贡城县令。当时邵雍在苏门山百元之上为母守丧，穿着布衣吃着蔬菜，亲自做饭以供养父亲。李之才敲门来拜访，慰问他说，好学笃志究竟怎样？邵雍说，除了检测之外没有别的痕迹。李之才说，你不是只在检测上留痕迹的人，对物理之学怎么看？另一天又说，物理之学已经学了，不是还有性命之学吗？邵雍再拜，愿意授业，于是先给他看陆淳的春秋，意思是想要用春秋作为五经的表率，等可以谈论五经大旨后就传授易学而结束。后来邵雍最终以易学闻名于世。李之才气量宏大，难以被人识的，长期滞留在低级职位上不得升迁。有人为他惋惜，就说应该稍微降低要求以谋求升迁。石延年独自说，时代不足以容纳您，何不弃官隐居，再调任孟州司法参军。当时范雍镇守孟州，也不了解他。范雍起初从洛阳持节镇守延安，送行的人都送到境外，只有李之才在近郊告别。有人批评他，他解释说这是旧例。不久范雍被贬到安陆，李之才因公文到洛阳见他，先前远送的人没有一个来的，范雍才遗憾了解他太晚。有人引珠写信给中书舍人叶道清推荐他，通过石延年送达，说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年纪39岁，能写古文，言辞直接，情意深远，不肆意也不窘迫，完全足以追上前辈，不是引珠所能品评的。但他安于低位，没有做官晋升之意，很少有人知道他。他的才能又通达事物，如果能在世间稍微任用，必定远超过常人，可惜他贫穷，不能决断归隐之心，了解他的人应当共同成全他。石延年回信说，如今从事文业喜好古道的士人极少，而且不显扬，如果遗漏这样的人，这学问就更衰落了。石延年一向不喜欢拜谒显贵，总共4-5次到叶道清家门，直到把信送到。叶道清推荐他， 于是得以应考新阁，由保任五人改任大理寺丞为勾氏县令。还没出发，恰逢石延年与龙图阁直学士吴尊禄调兵河东，征辟李之才为泽州签署判官，责任刘希叟跟从他学习历法，世人称希叟历法远超出古今，有杨雄、张衡所谓明白的，实际上是李之才传授给他的。在泽州转任殿中丞，遭母丧，刚服丧期满，突然死于怀州官舍，庆历五年二月。当时尹柱的兄长尹健镇守怀州，哭李之才过于哀痛，感伤成病，不出一个月也去世了。李之才归葬亲舍，邵雍为其墓作表文，其中有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失焉。